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他自己受膏的，他就会想起大卫也受膏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受膏的吗？如果你想到你受膏的，你会不会想到另外的人，你的弟兄你的姊妹也是受膏的，你怎么能用这样的话来对待他？你怎么样到处来说他这样那样？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弟兄姊妹，他的就他再坏，就他再不对，他在神的手里。所以呢，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明明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结果现在呢，因为他万万不敢害他，所以把扫罗又放回到神的手里去，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好了，如果有一次有两次，那就更严重的事业了。那第一次现在呢，我把扫罗放回神的手里，那如果放在回神的手里，意思是我要继续漂流，我要继续躲在洞里面，然后我要继续出去，一点都没有错。那这个日子是你挑选的，神已经让你有拣选了。如果今天你解决扫罗，明天宝座就是你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但是就是你看见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人高油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王，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许多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说，哦，某某弟兄是扫罗，那弟兄姊妹很可能他是扫罗，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讲这个话呢是第二个扫罗，一模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真的被圣灵膏的话，你的灵一定是羔羊的灵，那个灵一定是基督的灵，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看大卫现在又把什么，又把那个手，又把那个扫罗放回到神的手里面。那弟兄姊妹，放在神的手里面就没有把握了，不是吗？因为神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能相信神的工作吗？放在你的手里你最有把握了，因为你可以往东，可以往西，你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但是为什么大卫没有决定？所以你就看出来大卫是王，一个完全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才能够做权柄，明白吗？所以我想这一点太清楚了。如果今天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做代表的权柄，或者在家里做父母，做儿，做父母，或者在教会中做长老，或者做牧养的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他朝向上的人。我们怎么被牧养，我们才学会怎么去帮助别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你怎么知道大卫的宝座？因为他让神完全坐在宝座上，所以他不敢动手。他只要看见神的宝座，只要看见基督的宝座，你看见他只好把大扫罗再放回神的手中。那弟兄姊妹，这个决定是痛苦的，这个决定带来的苦难是更大的，是延长了他流浪的生涯，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神会错吗？神不会错。因为要训练一个，要雕刻一个君王，要在地上找一个宝座跟基督的宝座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个人需要经过许多的经历。表面上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好像是大卫在先那个在后，其实不是。其实因为大卫要做基督的预表，所以神在大卫身上就雕刻他，就经过十四年，十四十四又十四，然后呢那终于最后把他带到宝座，就给我们最后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够做基督的预表。所以我想这些经历都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说这是可以说是大卫最高最高的经历。那后面你知道在第一任，我们已经上个礼拜三已经看过了，他说扫罗，他说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他不是狮子吗？你不是伴君如伴虎吗？ 你在他的宫殿里面，不是随时要闪躲他的枪，把你钉在墙壁上吗？这样一头狮子，他怎么会哭呢？所以感谢主，如果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现在呢，神的确就把扫罗打到尘土里面去，他不能不哭的。然后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看见，从敌人的口里，他能说你比我公义。那现在做君王的应该要公义，谁更像君王呢？所以清楚，一个有宝座的不是君王，一个没有宝座的反而是君王。所以不是地位的权柄，乃是生命的权柄。地上争的是地位的权，你把它摆在什么位置，你把它封在什么位置，它就是什么位置，这是地上的权柄。但是属灵的权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宝座的大卫，他明明在洞里面，但是现在呢，他现在呢，扫罗能够说你比我有功力。然后下面最后他怎么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没有问题，大势已去，很清楚的。扫罗对自己有认识，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那弟兄姊妹，他知道，所以他就希望大卫能起誓，能够不剪除他的后裔。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就大卫不光是好待约拿丹，也好待约拿丹的儿子，是个瘸子，你记得吗？因为逃难的时候掉下来，结果瘸了。结果你看见大卫善待以非波设，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洞里面他起了誓，他怎么样他也不剪除他的后裔。大卫完全做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些人完了以后，扫罗就回家去，回家去当然就往北走了，往北，因为在隐基底往北就是耶路撒冷嘛，然后就到了基比亚。让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了山寨去，山寨什么呢？就是玛撒拉，他就往南走，那么就到了玛撒，就是磐石那个地方。然后下面的故事呢，就是撒母耳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刚好跟刚才的相反。刚才的灵呢，完全什么呢？是谁呢？是基督的灵。所以我们知道，所谓大卫是基督的预表，不是在每一点上都是预表，不是。大卫是有软弱，所以在许多软弱地方，他是预表我们，不是预表基督，明白吗？那我们知道说，像大卫就杀死乌利亚，然后娶了他的妻子，那么这件事当然不能预表基督，这当然指他失败，当然指他犯罪来说的。所以那个乃是指的我们大卫败坏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大卫里面到底肉体有多少败坏，你也看得出来，从娶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从数点各方面来看。但圣灵从来不护短的，虽然这是神所心意的人，但圣灵也给我们看，一面你在大卫身上看见实实足足基督的灵，但另外一方面你也看给我们看见大卫身上实实足足的肉体。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学的，并不是因为在洞里面那个得胜的经历就现在保证说明天你就一切都不在肉体里面，不可能的。所以下面一段故事呢，是在马云旷野的故事。不过这里有一件事讲了加密，所以大家很容易想到这是加密山的加密，其实不是。我们知道伯利恒有两个，一个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一个伯利恒呢是在北边，在加利利那边。那么这个伯大尼也是两个，一个呢是耶路撒冷附近，一个是在今天叙利亚南部格兰高地，一个比较远的。那么同样的，一个加密山加密，一个是在加密山加密，还有一个呢马云旷野，马云旷野已经很难很难了，那个地方也叫加密，所以大家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那么在加密呢，有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有1000山羊，正在加密剪羊毛。所以可见呢，我们所说的马云旷野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马云旷野，真正旷野还是可以牧羊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3000绵羊，有1000山羊。 那么这个很可能的，很可能我猜想呢，就是说这个大瀑布在哪里？这个大瀑布不是完全在靠近死海的那个旷野，那如果那样呢，完全一片干地，所以它大概呢就是靠近山，就是靠是旷野不错，对不对？但是很可能呢就是靠近山地一点，那个时候这个晚风也可以吹过来啊，这个西风也会吹过来，所以你看那个地方可以说半干不干，那么是有一点的草，又没有草，有一点草足够一个羊吃，那没有一点草就不像西边的那个山脚底下的丘陵地一样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正在加密剪毛羊，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马拿巴，是加勒族人。加勒大家都知道啊，这就是我们知道说是加勒的后裔啊。你记不记得加勒呢？他女儿这个过门的时候，曾经跟父亲要上什么上权跟下权，因为他们就把他们安置在加勒南地嘛。那其实这一点马云矿也已经很靠近南地了，非常靠近南地。所以是一个干旱疲倦的旷野，所以呢你看见这是加勒族的人没有错。那么他的妻子的名叫雅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好，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这个大卫呢在这个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所以可见你要知道嘛，大卫躲的地方是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啊，马云旷野。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上到加密，所以很明显的那这个加密剪羊毛的地方应该是靠近这个山地的地方，那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有一部分已经是一片青翠啊。那么然后呢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我要对那富户说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大卫流浪的时候，那么当然你的牧人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很明显的他们照顾他。因为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他。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卫一定有需要，明白吗？他一定有需要，所以现在他还伸手向人要。那伸手向人要，那么当然就跟拿巴就是说，你看现在呢我们照顾你们，那么现在呢，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意思你既然是富户，当然呢我们照顾过你，也希望你照顾过我。那当然保罗大卫差一点没有说我跟你是收保护费的，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大卫当然他是漂流的，他当然外面有需要，可是呢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跟拿巴说了这番话。好了，这是神试验大卫很好的时候，你看就可以试出大卫什么样的，刚好跟前面是完全相反。拿巴就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我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那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那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知道说，如果拿巴他有权可以答应，没有权也权没可以不答应。但是问题就是口气太不对，所以你看拒绝别人是可以，但你看你怎么样拒绝别人。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拿巴没有说话的艺术，拿巴不会转弯的，拿巴就是很简单，这大卫是谁呢？耶西的儿子是谁呢？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意思是说你根本就是被，所以实在说来，拿巴多多少少大概知道这些什么人。那么既然这个被你主人奔逃的人 奔到主人很多，那当然拿巴就是没有说出口说，那你就是被你主人，那个主人就是扫罗，那你就是那个仆人，对不对？然后呢，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其实他哪里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但是问题就是那个口气非常不对，非常非常不对。所以这个结果呢，这个大卫和像跟随他的人，那么然后大卫就转仆人就转身从原来回照这话就告诉大卫，那么就把一部这个话同样的告诉大卫。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大卫的反应，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都要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你看总共600人，200人看守器具，现在400个人呢就要去对付拿巴。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灵是什么样的灵？明白吗？人家只要说 no， 结果你就要把全家赶尽杀绝。所以这个呢，很明显是暴烈的灵。所以不要忘记，大卫不要把他美化，他是神所心和无神心的。但什么时候我们一落在自己的肉体里，你看肉体的光景是非常可怕。所以圣灵要给我们看，一面许多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所彰显的是基督的灵。那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自己肉体里面，你看那个灵就是凶暴的灵，残暴的灵。当你说你的性命在狮子中间的时候，现在你有没有想到拿巴他的性命也在狮子中间？当狮子要起来怒吼的时候，拿巴还有命？拿巴当然明白，拿巴怎么会知道说他祸从口出呢？对不对？他拿巴，所以你就知道说很明，我们这个就是这一句话，稀奇不稀奇，就释出拿巴的光景来。所以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注意，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受圣灵的施言，就是一句话，一句难看的脸孔，一句难听的声音，结果就把我们的肉体就记住起来。那实在说来，大卫还没有亲耳听见，是别人转告的。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啊，你生气都不是你亲眼听见那个弟兄姊妹怎么说的，是别人告诉你怎么说的，然后你就气得不得了，然后你的反应就像什么，就像大卫的反应一样。所以圣灵就特别就把它描写下来。所以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生命。你看这个都没有错，的的确大卫对他们是很好，这是没有错，明白吗？但是话说过来，就是我对你好，如果你拒绝我，不管你什么姿态拒绝我，我不能生，我没有理由生气，除非我真的存心要收保护费，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能这样做，明白吗？不能这样做。但是很明显，大卫是这样做。然后第16节，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时，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我看这个是再好的建议，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大卫做的是真的，大卫的确帮助我们也是真的，但是我们要求报答也是真的。而且当我们求报答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生气。所以许多人我们生气这么生气，明白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爱不单纯，我们送给别人香蕉，我们希望下次他能把西瓜送给我，都一定都这样子，你看好了。所以凡是给出去而希望要报答的都是大卫的。那很多时候你为什么生他的气？他没有跟你，没有跟你对的，没有，你看见吗？有的人反而对不起你，反而想不起你的好处。那弟兄姊妹，大卫对于他们的好都是对的，连他的仆人都说，你看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你看这句话多么好，多么好，大卫做多么好的事情。但是愿我爱不受人感。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我们天然的本领，我们肉体的本色是什么呢？就是要求人。我今天好要全世界都知道好，你看见吗？今天难处在哪里？就是说你给了你知道你给了，你爱了你知道你爱了， 许多时候有的人他说我爱我的妻子，其实不是，他是爱他爱妻子的爱，他爱全世界说你看别人不是爱妻子，我这么爱妻子，他的爱是爱他爱妻子的爱，不是爱真的爱妻子。所以大卫也是这样，你知道一个最试验人心的就是在这里，你做了许多一点都没有错，连他的土牧人都可以做见证，仆人都可以做见证，但是问题就是你有什么资格生气？你今天对别人好是应该的，你爱弟兄是应该的，如果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没有回报你，或者甚至于还诋毁你，或者还诽谤你，还辱骂你，这不是你动刀的时候。所以动刀的要死在刀下，受刀如其他。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是刀光的剑影，你看见吗？他每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你看那一段的这个描写不是刀光剑影吗？那么请问大家，如果这件事成功了，你在大卫身上所看见的是只有君王吗？他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从一个基督生命是从他的反应来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反应，所以怎么反应就显出我们是怎么样的生命。你看见没？大卫是不是王？不错，前一刻在洞里面他是王，结果呢到旷野里面，结果三试验两试验他就失败了，很清楚的。然后呢第十七节，所以因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并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所以呢这个时候亚比该就做了事，我们知道亚比该实在说了，就是神借着环境用温柔的话能够窒息王的怒气。所以这个原则一定要抓住。下面的故事我们知道，所以许多时候是肉体激动肉体，如果你受了刺激，你讲话比他更重，你多说两句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里就是不可收拾了。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像亚比该一样，圣灵常常借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亚比该。如果那一次不是亚比该挡住整个的情势的话，你知道那个后果不堪设想。没有错，这个刀最后到了应该在大卫觉得应该到的人的头上，但是弟兄姊妹，对于大卫来说，他的一生就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所以现在在这个污点还没发生以前，神就是借着亚比该去挡住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就像亚比该一样，那些话慢慢慢慢叫我们的气消了。所以圣经说含怒不可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是可以的，但生气犯罪是不可以的。所以要记得生气不可以犯罪，而且含怒不可以到日落。所以很清楚，如果圣灵在我们里对我们说话，你看太阳下山了你怎么还有那么气啊，太阳下几个山了结果你还在那生那个气吗？这就是亚比该做的事。你看亚比该就好像大卫那个气啊，越爆越大越爆越大，到时候非爆发不可，那个真是也不可收拾。你看见吗？这个狮子一出来做事情，大卫一出来报复，那是不大卫你看来就温柔的很，但他一做起一那个下来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结果你看见吗？很稀奇，神借着亚比该，结果最后呢你看见大卫的气就消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呢你如果看见一个肉体快要爆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你特别一个人在气头上，你千万不要给他一把剪刀，那是很危险的。那你给他任何都给他指头，他一定把他撕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泄气的工作，就是慢慢慢慢慢叫我们的气消了，明白？这是亚比该的故事。所以好了，你看十八节，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八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两皮带酒五只瘦食好了的羊五细呀烘好了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 都抬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你看就可见他们在下面了，是从上面下去啊。我想所以很清楚的啊。那么然后见大卫和跟随他人从对面下来，那么亚比该就迎接他了。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开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都不说，实在是突然。你看这句话是他的羞耻。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说同样的话，我对那个弟兄姊妹做那么多那么多都是突然了，那你看见吗？你下面你突然没有错，你光说突然叹一口气也没有关系，但是你没有远，没有道理赶尽杀绝，没有这个道理。你对弟兄所做的千应该万应该，今天你要报复是千不该万不该。所以呢，然他向我以恶报善，这个都对，是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所以你看他都起了重视，说了重话，所以这就知道一个在肉体里面是不计代价的。他根本忘记他自己是基督徒，他忘记基督的体统，他这一些话基督不应该说，基督不应该想的，他也想了，也做，也都做了，这就是大卫。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警惕。然后第二十三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字相称，他的拿巴就鱼丸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发打发的仆人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件事是神亲旨，是神亲旨来阻止他亲手报，这件事是错的。他对待拿巴好是该的，突然也是真的，但他可以不可以报仇呢？不可以报。所以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你想想看，在这里很清楚的，拿巴不认得大卫，但是亚比该认得。所以他说我主为耶和华征战，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的，大卫杀死万就是因为他为耶和华征战，杀死哥利亚。拿巴不知道，我想拿巴是故意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讲的话很难听的，他连点名都不点。但是呢，我们知道亚比该他知道神在大卫身上所做，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个得胜者，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能胜过哥利亚，你为什么不能胜过拿巴？那难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大卫会胜过哥利亚，这个就是差一点他就胜不过拿巴，胜不过他的肉体，胜不过。所以呢，他说所以说查不出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所以很明显，大家都可以做你，到现在你好像没有错，但是差一点点，你为什么在你一生留下污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亚比该不是普通人，亚比该当然是圣灵所打发的，在那里要泄大卫的气，要让大卫不失态。如果这一次大卫失态了，那你看历史就改写了。我们知道，那我们知道在他的身上你有更多的瑕疵。所以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你看你多么认识神，就是很清楚的，这个声音当然是圣灵的声音，你看见吗？因为亚比该知道说有人起来追逼你，大卫扫罗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你看这个真的是认识神的一个女子，也你看见她也能够解释，替大卫解释， 为什么今天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你今虽然有人追寻你的性命，但是呢你却在神那里蒙保，如宝果宝器一样，所以你看你很宝贵的。所以意思是说，神把大卫当作宝贝，你不是刚刚从洞里上来吗？神把你放在洞里，其实把你放在宝器里面，神保护你，虽然狮子在你旁边，结果你不怕遭害。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借着亚比该的话就解释了这个大卫这一段逃难的经历。所以大卫应该要懂得，弟兄姊妹，如果大卫懂得这些以后，他会觉得羞耻，你看见，我觉得他的气消了，还不光是因为亚比该在那里说，亚比该说了一些温柔的话，温良的话，但实在说来，因为亚比该代表神解释了他的一生。大卫如果敬畏主的话，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他若想到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弟兄姊妹，他气不能不消掉，当然气就消掉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积雪甩石一样。你看见吗？这个积雪甩石不就是大卫做的事情吗？大卫不是就是积雪甩石对付他的仇敌吗？所以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所以证明说不在你的手里嘛，对不对？所以三十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留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予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心里有愧。那听我再说，这个绝对不是亚比该说，这绝对是圣灵借着亚比该所说的话。你既然要做王，等到你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应该觉得心里有不安，不应该觉得良心有愧吧？你不应该觉得说，在我登上宝座这条路上，有一天我把拿巴，我报复了拿巴，我杀了拿巴。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说得多么好，这句话完全说在神的心坎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当亚比该代表圣灵在那里一面解释大卫，而且晓大于大义，你看大卫不是不懂事的人，大卫知道他将来要做王的，这些话不要忘记，不光是一些温良的舌头，不光是这样止息了王怒，一面是不错，但是内容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看，难怪这个亚比该后来做了大卫的妻子，他就在这么多妻子里面，如果说有一个人和大卫很匹配的，那应该是亚比该，不是其他的。你看见其他和大卫配不起来，真正能配上大卫的应该是亚比该。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子她明白神的道理，而且反而能够去阻止大卫做流血的事。所以在这里就代表圣灵的声音在我们里面怎么样的来消我们的气。所以圣灵会解释，圣灵解释就像这里的解释一样，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失态，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在往宝座那条路上走，是往得胜那条路上走。但有的时候我们任性，我们觉得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非要做不可。那弟兄姊妹，所以常常需要什么？需要神打发亚比该来帮助我们。所以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三十二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你看，不光是你，还有你的见识，就在前面很清楚了，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下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了。那这个故事就说嘛，下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很重要的插曲。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就败在这一笔，如果这一次不是圣灵干预的话，你看见说这一次大卫会失败的非常非常难看。 你怎么样在他一生里面那一夜你不可能把他去掉，那的确是被玷污的一夜。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大卫蒙了保守。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好不好休息十分钟的样子，那么然后我们再回来，因为今天呢在中午在一点钟有一个追思聚会，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回来以后，我们大概最多是一个钟头就可以结束了，所以好不好请大家无论如何十分钟之内一定就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继续的再下来再开始。好，我们再次休息一下。